是反对生命的。所以等到这个世界你看见三而一的恶者同时出现的时候，你说完了完了，这一下真的是大灾难了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本来黑暗的势力是笼罩整个的外太空，现在因着得胜者的缘故把它挤压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他们活动的范围只是地球的表面和地球的上面的海水就是了，但是地与海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了呢？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。原文的什么意思呢？魔鬼就带着他的愤怒就下到地球，下到地球表面。所以等到大灾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苦难呢？是魔鬼的愤怒。那魔鬼的愤怒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始了？我们生病就是魔鬼的愤怒啊！你看见那个今天临到这个谁亚伯约伯身上所有的苦难，那都是神许可。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撒旦的怒气就发泄在这个约伯的亚伯约伯的身上。好了，请大家记得，等到大灾难的时候，从来撒旦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在过去在约伯身上，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，有一些灾难，有一些苦难，有一些痛苦都临到我们，不要忘记啊，那些都是撒旦的愤怒，都是魔鬼的愤怒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我们会生病，所以我们会遇见许多的艰难。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本来撒旦的怒气是散布在整个外太空的，现在完全集中在地球和地球的表面，那个的的确确是我们不能够承担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，第七个号有七个碗，大家记得，在第七个号，在第七个碗，第一个碗开始以前，教会已经全体被提。你去读圣经，教会已经不在地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不经过神的愤怒的。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神的愤怒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教会什么时候全体被提呢？是在第七号末次号角吹响以前。弟兄姊妹，等到那个碗代表神的愤怒倾倒在人间的时候，那叫做神的愤怒。所有神的愤怒不倾倒在基督的身上，是倾倒在不前不进的身上，是倾倒在敌基督的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灾难是两样东西加在一起的，其中有七个碗，那就是神的愤怒说的，这是我们没有份的。但是我们可能有份的是什么？是撒旦的愤怒，魔鬼的愤怒，那就是七个碗七个号所告诉我们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一看圣经中怎么形容这七个号，怎么形容这七个碗，你就能看见神的愤怒和魔鬼的愤怒不同在什么地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八章。第八章第一节，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那下面你就看有七只号归给他。所以等到你要看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你看见里面有七个号，然后呢你看见第一只号，第二只号，第三只号，第四只号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当吹第一只号的时候，第七节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豹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 好，第二个好，仿佛火烧着大山，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第三只好，有烧灼的大星，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。这星名叫阴沉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为阴沉，因水变苦，就死了许多的人。第十二节，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，月亮的三分之一，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黑夜也是这样。到现在只是灾不是祸。所以下面你在看见三个号的时候，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，前面怎么说呢？祸灾，祸灾，祸灾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大灾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分辨前面的四个号跟后面的三个号。前面已经是灾了，还不是祸，到了后面三个号才是祸。所以祸灾，祸灾，祸灾。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号呢？我们怎么解释这些环境上的灾难呢？比方说第一天第一个号看见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，然后第二只号你看海中的活物就死了三分之一，那么第三只号你看见地上有三分之一的水是苦的，第四只号你就看见说日头三分之一，月亮三分之一，星辰三分之一都被击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都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不过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三分之一，这个和第七章很有关系。所以你第一先把第七章读明白，你就会懂了第八章。第七章怎么说呢？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。哦，现在我们才明白了，原来地上有风，树可以被毁了，有台风，有地震等等等等，原来有四个天使专门管这些东西的。他们站在哪里呢？他们站在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个使者被绑住了，他不能做他们所要做的。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要做的是叫风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现在呢，你看见，因为他们被捆绑，他们失去自由了，所以他们本来是想兴风作浪的，结果不能够兴风作浪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到了第八章，等到七个号的时候，你看神就释放了那个四个使者。这个四个使者是兴风作浪的，这个四个使者是叫风可以吹在地上、海上、树上，所以没有这样做，因为神不许可，神不让他们这样做。好了，一旦神许可他们，就好像神许可撒旦，告诉撒旦说，好，你可以这样坐在约伯的身上，约伯可以经得起考验，但你不要伤害他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神的许可，如果不是神的许可，风不会有的，台风不会有的，地震不会有的。现在所有有台风有地震，所以有这个有这种灾害，不要忘，这些黄金的灾害是哪里来的？是因为那四个在地的四周有四个使者被释放了。好了，这是指着前面四个灾说的。讲到后面三个祸的时候，第一个祸就是蝗虫的祸。这个蝗虫稀奇的很，如果大家仔细来看的话，这里怎么说呢？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。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离他们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 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。所以这些蝗虫都是变种的，这些蝗虫都是被鬼附的，这些蝗虫就是约珥书里面所形容的蝗虫。所以等到最后，等到真的灾难来到的时候，果然有一堆的蝗虫。不过这些蝗虫不要忘记，很明显是被鬼附的。所以你看见各种样的情形，不像普通蝗虫的样子，但他们的的确确是蝗虫。这个蝗虫的灾难来的时候，这就是约珥书所形容的。好了，当你读约珥书的时候，一面说到是蝗虫，另一面说到耶和华的军旅啊，他们像军队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第五个号你看见是祸，是蝗虫带来的祸。到第六个号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那个真是人祸，天灾而且人祸，那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的开始。那么哈米吉多顿怎么开始的？这个战争怎么开始的？很重要在哪里呢？这就是我们读第十三节的时候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把他释放了。本来他们是捆绑的，你看见吗？本来他们是被鬼附的，没有问题，他们就是恶魔，他们就是四个使者，他们要做他们所要做的，现在他们不能，因为他们被捆绑了。他们绑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 ISIS 所散布的地方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就在幼发拉底河那里。你看见吗？这些这里你看见神就把四个使者就释放了。一释放了以后呢，你看从幼发拉底河那一带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。原来这些这个被捆绑的使者，他们已经算好了，在某年某日某时，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换一句话说，在整个这个四个使者的算盘里面，他们有他们诺曼底登陆的第一day，第一的那个日子。他们知道说，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他们在诺曼底登陆，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完全的自由做他们心中所要做的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就不明不白的就死去了。如果再读上下文呢，20000马兵，原来口中原来那个武器能够是毁坏人类三分之一，那就证明那三种的武器都是大量杀伤的武器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，是因为四个使者从幼发拉底河被释放，所以三分之一的人就不明不白的死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前面四个号因为四个角的使者被释放了，现在所以你看见吗？树三分之一被烧毁了，然后这个海里面这个然后呢，你看海中的活物就死了三分之一，然后等一等你就看见海里面河里面三分之一都是苦的，然后太阳的三分之一，月亮的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原来管理气象，原来管理台风的，原来管理这个风啊和海啊什么等等等等的，不要忘记能够兴风作浪，所以没有兴风作浪，因为神管住他们。现在呢，神释放他们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灾难当然就来到，所以魔鬼的愤怒自然的就发泄在人的身上。好了， 四角的天使一被释放，他们就兴风作浪，所以我们还罪的三分之一就遭殃了。那不止如此，